我们都知道开车交通规则的重要，当绿灯转为黄灯的时候就要减速，当绿灯当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就要加向前行，没有人会故意违反这些交通规则去开车，因为那是生命攸关的事。一个正常的人他绝对不会说这些规则是故意在找我的麻烦，所以最好就把这些都交通灯全部拿掉，我就可以爱怎么开就怎么开。今天不是也有很多人处心积虑想要把世界的品牌，他们所做的就好像这些开车想要把交通灯拆掉的人一样，那样的愚昧。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是要面对许多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不照着上帝的话语所定规的，结果是十分堪虑的。上帝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人十字路口的状况，他更了解那些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的人，超速闯红灯可能造成的伤害和死亡。实在的，我们需要有正确规律的引导。上帝颁布律法给我们，目的是要给我们在信仰上、道德上和生活上的指引。开车要按照交通法规，信仰生活要靠神的律法。上帝比谁都知道人生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之所以颁布十诫，是要教导我们明白并且维持我们与他的关系，与邻舍、与配偶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以及与邻舍的关系。但是我们对十诫的认识如果不够深入，以为十诫只是十条彼此独立互不相关的诫命，那只会让我们误以为十诫只不过是上帝想要彰显他的威严，让人对他心生畏惧的工具。所以我们对十诫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字句表面上的意义，而是要追求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有没有更深的意义呢？想要明白上帝颁布的律法，生命记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其中有提到出埃及记没有记载到的。生命记第五章2到3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十诫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十诫是上帝绝对的吩咐，是世人能够明白并且能够遵守的条例，目的是要规范和确保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彼此能够彼此尊重，平等的对待，来建立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想要了解十诫的意思，必须先了解十诫的结构。生命记4章13节提供了上帝启示十诫的背景，他说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且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这一节的后半句，他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就是十句话，并且将这些写在两块石板上，上帝亲手写，表示这些都是出于他，是第一手资料，是他所重视的启示。上帝为什么要将这一切话刻在两块石板上呢？而不是一块？为什么不体贴一下摩西已经是80岁的老人家了，要扛着两块石板下山是很累的？为什么前面五句话那么长，硬要把它塞在第一块石板当中，后面五句话那么短，却要多用一块石板来刻？你们想一想，这一点都不符合比重原则。然而就是因为上帝他将十诫很明显的区分为两组，我们很快发现第一块石板上是说明每一个人与造物主以及与父母之间 应该有的正确关系。而第二块石板上是在说明我们与邻舍、与朋友、同伴之间应该有的正确关系。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将这两块石板左右并排在一起，右边放着第一块石板，左边放着第二块石板，因为希伯来文是从右念到左的，接着从右边的第一句话顺着念到左边石板的第一句话，也就是第六节，然后以相同的方式来念第二行，如此一直的念下去，我们会发现虽然总共有十句话，但其实只有五个共同原则，只不过是每一个原则有两个应用。第一个应用是应该如何对待地位在我们之上的上帝以及父母。第二，另外一种应用是与我们同等或者在我们下属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他们。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说，第一个共同原则是建立情绪管理的能力，第二个共同原则是建立忠诚委身的能力，第三个共同原则是建立对所有权的尊重能力，第四个共同原则是建立对名誉的尊重能力，第五个共同原则是建立甘心服侍人的能力。接下来我就要针对每一个共同原则来做深入的讨论。在生命记里十诫的记载是在第五章的第六节到二十一节，根据中文和合本的原始排版，就像你们看荧幕上看到的，如果你们用电子版的就没有这些 indication。按照这个，在这个十六节当中，总共有十个大圈圈，有九个大圈圈，然后将十诫分得非常清楚。按照这个分法，第一句话是，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第六节会是第一诫呢？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命令词句。刚刚说过，生命记四章十三节在原文是，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句话，并且将这些写在两块石板上。在原文里面，画这个字它的意义是原则，而不是诫命，诫命是另有其字。从这个观点来解释生命记五章六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无可置疑的是第一条诫命。因为这一句话是紧接着九个要求的基础，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肯定了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上帝亲自所救赎的，第二句话才能够顺理成章的要求每一个被救赎的人对耶和华上帝百分之百的忠诚。上帝的拯救与不可杀人有密切的关系。第一句话特别提到说，当上帝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他是使用了那尊贵的圣名，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意思是说，耶和华上帝他不仅仅在过去拯救了我们，他现今也会拯救我们，他将来还会拯救我们。这种随时随地拯救的应许是他的子民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经历到的，要帮助我们有坚定的确信去面对人生当中各样的困境和难处。为什么？并且这一句话的对象不是你们，而是你，不是针对群体，而是针对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与每一个他所拯救的人建立起独特的关系，表明我们每一个人的受造都是上帝看为宝贵的。正如作诗的人所说的，我受造奇妙可畏。上帝还特别提醒，是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也就是从罪的奴仆当中拯救出来的。每一个被上帝拯救的人都有同样的体验，那就是上帝的拯救是实实在在的。 第一句话是在阐述一个很重要的伦理意识，那就是当在发展人际关系的时候，必须要承认别人也是上帝亲自拯救的，都是上帝看为宝贵的。当我们对这一句话有这样深入的了解的这个根基，稳固根基下，才能够了解第六句话不可杀人的真正意义。上帝在创世纪九章六节那里明说，不可杀人的原因，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我们没有理由或藐视任何人，以至于骂人是拉家没头没脑或是没用的东西。因为存有这种意念的，等于是宣布被骂的人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不对付清楚这种恶念，是很容易走到对别人的生命毫不尊重，甚至恶意对待人、利用人、害人的地步，可能成为心目中没有上帝或是敌对上帝的人。主耶稣他更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一针见血地指出，设立第六诫的深层意义是要人们随时去审查心中是否有因为怒气而引发的仇恨，才不至于陷入预谋杀人的试探。当该隐正在怒头上还没有杀亚伯之前，我们看看上帝他是不是试着想要帮助他了解自己的情绪状况，而对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上帝创造人是要人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然而在这之前，人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人若管理不了自己的情绪，又怎能管理这一切呢？在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上帝是何等用心的在塑造我们。上帝首先要建立我们健全的情绪管理，接着要培养出成熟的人格，认识到自己有极尊贵的身份，让我们不但能够去尊重自己，也能够去尊重别人。由此可见，第一个原则是要来帮助我们建立情绪管理的能力，关键字在于情绪 emotion。 在第一个原则的根基上，我们被建立起来了，有能力去爱上帝，上帝才要求我们对他绝对的忠诚，免得受骗而失去这尊贵的身份，然后再带领我们进入彼此尊重的婚姻关系当中，在彼此切磋中更加的成长。对上帝绝对的忠诚与不可奸淫也有密切的关系。当上帝说你不可有别的神，上帝并不是说除了他以外世人还有别的神可以选择，上帝是在提醒世人，撒旦和他的差役这些邪灵会迷惑世人，让世人以为他们是神而拜他们。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那你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在这里明明的指出天使的受造，他的地位是在世人之下，并且那些跟随撒旦的天使，他们的地位更是低下而沦为邪灵。上帝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十三节就是在向假神挑战，他们若是有本事诉说将来必成的事，才能证明他们是神。因此上帝的意思在这里是说，你不可以邪灵来取代我作为你的神，因为那是作践自己，将比自己低下的当作是自己的。当上帝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上帝指出敬拜偶像之人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只想得到利益。拜偶像者的心理就是想要将神放在他们可以操纵的地位。拜偶像的人明明知道有神，却也想追求认识神，但却又不肯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进而发展出这种拜偶像的敬拜方式， 他们要神的能力来满足他们，却不要神来管理他们。这种拜偶像的心理就是多神教的基础。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每一位神的能力，让他们予取予求，可以操纵。当上帝说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上帝是在警告他的儿女不要被邪灵所迷惑，而失去我们在上帝里面尊贵的身份。希伯来文跪拜这个字，它的意思是脸伏于地的敬拜。以色列列祖比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上帝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在敬拜上帝。在希腊文里面，敬拜的意思却是朝着敬拜的对象亲吻，就是与敬拜的对象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上帝在何西阿书四章十七十八节这样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有一句话说，人拜什么就像什么，所以跪拜偶像是要冒着被邪灵附身的危险。在四福音那个时代，巴勒斯坦一带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盛，难怪有那么多人被鬼所附。上帝发出一连串三个警告，是出于他对我们毫无保留的爱。因为向上帝忠诚是智慧的抉择，会保守我们尊贵的属灵地位和在上帝里面的自由。相反的，不忠于上帝反而会被私欲所捆绑，甚至被邪灵捆绑，而失去属灵的尊贵的属灵地位。这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到第七句话，就是不可奸淫。因为凡是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就是行奸淫。因为性关系是上帝所命定只可以存在于一男一女的夫妻关系中，箴言二章十七节也是说，婚约是上帝的盟约，是上帝所设立的。破坏婚约就是公然的向上帝挑战，是得罪上帝。在现今的世代，我们也常常看到人们对婚姻盟约的不忠。这等人他们只是想要从婚姻当中得到他们所要的，他们不尊重配偶，只想利用配偶，操纵配偶来满足他的私欲。一旦得不到他所诉求的，或是配偶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会不择手段的污蔑对方，甚至诉求离婚。上帝是如何形容这等人呢？就是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以诡诈待妻子的人，因为他不尊重配偶，就不可能尊重上帝。上帝会怎样待这种人呢？他说他不乐意从他们手中收纳供物。一个对婚姻的盟约不忠心的人，他对上帝所立的约也不可能忠心。一个在婚姻的盟约上能忠心到底的，才能反映出他对上帝所立的约是真诚的。由此可见，第二个原则是要来帮助我们建立忠诚委身的能力，关键字就是忠诚 loyalty。 在第二个原则的根基上面，上帝要求我们打从心里认识顺服他的主权，降服在他的带领之下，而不是只想要利用上帝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同时也要求我们尊重他赐给别人的产业。妄称上帝的名字与不可偷盗有密切的关系。在旧约里，凡是使用到上帝这个字的经文，几乎都是谈到上帝的主权。而且上帝的名字就是指着上帝所拥有的一切属性和权柄。所以在第三句话里面，上帝所关心的是他的子民如何看待他的主权。妄称当中的妄在原文是错误的意思，而称这个在原文是拿起或者是提起的意思。所以妄称它的意义就是错误的使用。 若是翻译为拿走，他所强调的就是偷窃。因此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也可以翻译为不可错误的偷取耶和华你上帝的名。这个世代的人如何妄称上帝的名呢？有些人很容易的在骂人的口头禅上偷偷的把上帝的名字放进去。这种情形自从1961年开始，在好莱坞电影的加持下更是与日俱增。污秽亵渎的言语几乎充斥了每一部电影，以至于无形当中也影响到基督徒跟着讲起这一些污秽亵渎的话，好像不这么说就跟不上时代一样。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正面影响力的基督徒，就要立定心志，不让这些言语在我们的脑海里有生根的地位的机会，更不要让这些言语从我们的口中冒出来。我们是否可以下定决心，当你不小心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一旦听到这些的话语，就马上站起来离开戏院呢？还是你觉得那么贵，不看完太可惜啊？为什么有人想要偷窃上帝的话语的名字呢？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偷窃的。是怎么偷的呢？铁镜是未经许可就私下拿去用，就是私自利用上帝的圣名，以热心侍奉者的假象来博取人们的信赖，而进一步去得到自己的利益。这种事情就发生在耶利米那个时代的假先知身上。耶利米书23章30到32节记载说，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梦幻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话和矜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我必与他们反对。耶稣进一步的在马太福音5章34节警告我们说，什么事都不可起，因为这是另一种偷取上帝之名的方式。无论是天是地是耶路撒冷，都是上帝的，指着这些来起誓，等于是私自拿上帝的图章在自己所说的话上所做的事上来盖章，来为自己的言行背书一样，做这些事等于是在亵渎上帝。同样这个原则也是应用在第八句圣言上，就是说不可偷盗。一个习惯于侵犯上帝圣名的人，等于在暗示自己侵犯别人也是可以的，以至于偷窃属于别人的。一个人的所有权包括他的财物、他的时间和权利。我们从日常的一些小事来看，在商店里排队等待服务的时候，如果有人假借特权来插队，那就是在偷取别人的时间。如果每一次的服务需要5分钟的时间，而在他插队之后，他后面还有20个人在那边等，所以他就向每一个人都偷了5分钟，每一个人都要多等5分钟，所以总共所消耗的时间是100分钟的社会资源。那个插队者虽然只偷到了5分钟的便利，却是消耗掉100分钟的社会资源，并且在他这一生当中多出了20个债主。我们若真的想要打从心里尊重上帝的主权，不为私欲而有任何的侵犯，我们才有可能拒绝偷盗的意念，不侵犯别人的主权。由此可见，第三个原则是要来帮助我们建立对所有权的尊重能力，关键字就是所有权 ownership。在这第三个原则的基础上，上帝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勇敢的见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 得以享受在他的里面的安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有宽广的胸襟，能够尊重别人的名誉，不至于说谎、说假见证、陷害人。守安息日与不可作假见证也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每一年是365天？因为那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要365天或366天。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一个月是30天？因为月球绕地球一圈是30天。这些都是宇宙天体的定律，是稳固不变的。那你到底是谁会将一个星期定为7天呢？因为一年365天不能够被七整除啊，所以啊，每一年的第一天会落在每一个星期的哪一天都是不定的。如果是以5天来算，那就容易多了，对不对？5天可以被整除，你都可以预测哪一天会是每一年的第一天。但是究竟是谁想出这种怪异的方式来定一个星期，而且还可以被全世界来接纳？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上帝用了整整6天的时间创造天地，然后就赐福给第7天，定为生日来纪念上帝的创造。出埃及记20章11节就是用这个理由来定安息日的。今天全世界都是以7天为一个星期，就是在见证上帝创造之功。这个真理苏联比任何国家懂得多，他们非常的了解。所以在1929年到1931年当中，苏联将每个星期就从7天改为5天。到了1931年呢，他们觉得不通，又改为6天。为什么？因为苏联是个无神论的国家，他们想要将以色列的上帝从苏联的境内完全驱逐出境。因为接受7天为一个星期，就是承认以色列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但是他们有那种能力吗？他们有那种权柄吗？事实上证明他们没有。在1940年6月26日，他们 give up， 他们又将一个星期改为7天。因此守安息日的中心信息就是尊重上帝的名誉，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第九句话的不可作重点也是尊重别人的名誉。我们若能够尊重上帝的名誉，在行动上做上帝的见证，必然也会尊重别人的名誉。严格来说，我们基督徒是不需要再死死板板的去守安息日，免得陷入律法主义。但是守安息日的精义就是尊重上帝的名誉，却是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以此来做为上帝做见证，向世人宣告唯有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当我们能够这样勇敢地为上帝创造天地的事实来做见证的时候，才能够坦然无惧地与上帝相交，而进入安息的美境。由此可见，第四个原则是要来帮助我们建立对名誉的认知的尊重能力。关键字就是名誉 honorary。好，然后在第四个原则的基础上，上帝进一步的要求我们在他所赐的一切丰盛当中，以对待他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父母，心甘情愿的去服侍他们。同时也要求我们对社区困苦穷乏的邻舍要有怜悯的心，甘心乐意去服侍他们，去见证上帝的爱。同样的，孝敬父母与不可贪恋也有密切的关系。在2块石板当中，第一块石板上面包含了第1句话到第5句话， 是强调上帝跟人的关系，但是第五句话明明就是说要孝敬父母，怎么会扯进上帝跟人的关系呢？这我们就需要从其他的经文找答案。孝敬这个字，它同样也是出现在诗篇22篇23节，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也出现在箴言3章9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还有出现在箴言3章7节，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原来在旧约圣经中的孝敬这个字，它包括了荣耀、尊荣和敬畏的意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将父母的地位抬举到几乎与他同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透过父母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说上帝是参与了上帝的创造之功，所以上帝要求做儿女的要荣耀父母、敬畏父母、尊荣父母，这整体的意义就是要存感恩的心去服侍父母，特别是在父母年老的时候要提供所需要的照顾与喂养，这是上帝给予了为人子女的特权，是荣耀上帝的全体。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如何，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如何，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将第五句话放在第一块石板当中。第十句话的关键字是贪恋，贪恋的意义与嫉妒不同，嫉妒只是表现出不甘愿与无可奈何那种自哀自怜，想说我如果能有多好啊！但是贪恋的强度是远远超过嫉妒，它表现出我所没有的地位和好处你也别想要有，这种向上帝挑战的掠夺者心态。从字面上来看，贪恋邻舍所拥有的似乎跟孝敬父母没什么关联，但是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辅导个案都是做儿女的花一大笔钱去找律师，然后 complain 或者 找辅导去 complain 说我的父母是如何的 mess up 搞砸我的生命。哎，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做父母的去告儿去告 儿女说我的儿女是如何的搞砸我的生命，所以这其实是很极端自我中心的表现，对父母应当尽的责任完全无感。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在社区当生活当中，它会发展成你怎么可以拥有我所没有的，我所享受不到的你也别想要有，这种贪恋的情节。这等人他们总认为是父母亏待他们，甚至连别人也亏待他们，因为缺乏感恩的心就会对家庭对社区造成伤害。相反的，一个懂得对上帝所赐给他的丰盛心存感恩的，他不但会孝敬父母服侍父母，同时他也会将这样的一个心怀延伸到去服侍他的邻舍，甚至整个社区，甚至到远方去服侍那一群被人们遗忘的族群。这就是我们宣教的由来。殷勤的生活在前面这四个原则当中会带领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而衍生出第五个原则的生命表现。这第五个原则就是丰盛生命的自然反应。在上帝里所经历的丰盛生命能够帮助我们乐意去服侍父母，也乐意去服侍邻舍。由此可见，第五个原则是要帮助我们建立起甘心服侍人的能力，关键字是邻服侍 ministering。如果我们将这五个原则当中的第一个字母拿出来连在一起，那下个 slide 情绪管理、忠诚委身、对所有权的尊重、对名誉的尊重、甘心服侍人，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英文字， 也不知道怎么念。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这个小我把它放进去，置身在这五个原则当中，时时刻刻生活在这五个原则当中，这个字就变成了 Elohim， 念起来就是旧约希伯来文上帝的意思。所以要常常学习主的话，日夜思想主的话语，在这五个原则当中警醒生活，我们就会一天比一天更贴近上帝的心意，渐渐有主的荣美。在出埃及之后的五旬节，上帝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给以色列人，刻在石板上，期待他们常常学习敬畏上帝。同样的，在主耶稣升天后的五旬节，上帝在耶路撒冷赐下圣灵，重新将律法写在凡是相信耶稣是基督者的心中，并且住在门徒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活出律法的精义。比起生活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这丰盛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去满足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再次在上帝面前立志，顺服圣灵的感动，让圣灵随时来带领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活出圣洁国度子民的样式。今天这篇信息，我盼望可以将上帝的律法清楚地排列出来，盼望大家听了可以明白，也能够牢记，可以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体会上帝的爱，更认识上帝，敬畏上帝，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走在蒙福的人生道路生命当中。愿上帝的心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一生引导》。